大家早上好。
比昨天好。
我们一起来读第九章第一节开始。大卫问说，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我要因约拿单的缘故向他施恩。扫罗家有一个仆人名叫喜巴，有人叫他来见大卫。王问他说，你是喜巴吗？回答说，仆人是。王说，扫罗家还有人没有？我要照神的慈爱恩待他。喜巴对王说，还有约拿单的一个儿子是瘸腿的。王说，他在哪里？喜巴对王说，他在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家里。于是大卫王打发人去，从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家里招了他来。扫罗的孙子约拿单的儿子米非波设来见大卫，伏地叩拜。大卫说，米非波设。米非波设说，仆人在此。大卫说，你不要惧怕，我必因你父亲约拿单的缘故施恩于你，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你，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米非波设又叩拜说，仆人算什么？不过如死狗一般，竟蒙王这样眷顾。王召了扫罗的仆人喜巴来，对他说，我已将属扫罗和他的一切家产都赐给你主人的儿子了。你和你的众子仆人要为你主人的儿子米非波设耕种田地，把所产的拿来供他食用，他却要常与我同席吃饭。喜巴有15个儿子，20个仆人。喜巴对王说，凡我主我王吩咐仆人的，仆人都必遵行。王又说，米非波设必与我同席吃饭，如王的儿子一般。米非波设有一个小儿子名叫米迦，凡住在喜巴家里的人都做了米非波设的仆人。于是米非波设住在耶路撒冷，常与王同席吃饭，他两腿都是瘸的。我们昨天一起来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一方面发现大卫这个王跟一般的王不一样。一般的王他一定是要追讨他的敌人，他一定是要赶尽杀绝，以免留下后患。但是我们发现大卫他是蛮有恩慈。我们昨天来读这段的时候，我们也发现米非波设实在是一个不配得到恩典的人。米非波设生下来就是王的仇敌，而且米非波设一生真的是很可怜，因为他是一个瘸腿的人，他不能够做他自己想做的事儿，他根本就没有盼望，他一点能力也没有。那我们昨天说到这一幅图画，其实就是描写我们的图画。我们每一个人出生的时候，我们就是生在最终，长在最终。我们生下来不认识神，我们并且反对人神在我们身上的权柄，我们最大的希望就是神来替我们帮忙解决我们的困难，可是他千万不能管我们。我们希望的信的神是什么样的神？有一年我有机会到纽约的中国城去，那一年是1996年，我突然发现在纽约的中国城居然盖了一个新的庙， 那个庙之所以让我特别注意，不只是它的地点，是那个庙的外面的大那个墙上写了几个字。他说什么呢？他说有求必应，心想事成。你们猜那是什么庙？黄大仙的庙。后来我才听说，因为1997快到了，所以黄大仙赶快移民到美国。有求必应，心想事成。如果有一个这样的神，你喜欢不喜欢？喜欢吗？喜欢吗？真的喜欢？很可怕。有一年我到成都去，有朋友安排我在成都参加一个当地的旅游团。这一个小旅游团在成都就带我们上山转啊转啊，这个庙看看，那个庙看看。到了一个庙，我已经忘了叫什么名字，但是那个导游特别就说，这一个庙你们一定要下去，每一个人都要去。那车上的旅客当然就会问为什么，这个导游就说，因为这一个庙特别灵，你想要什么有什么。你猜我们旅行团的人去还是不去啊？啊，全去了，只有我跟我老婆两个傻瓜坐在车上，其他全都冲上去了。等他们去了，等了好久才回来啊！哎呀，回来那个兴奋的啊！哦，哎呀，兴奋，每个都兴奋。坐在我们旁边一个女的，跟她那旁边另外一个，他们两个女的一起来结伴旅游的，就跟他讲，哎呀，真的真的，这个太好了，这个太好了。因为他去烧了一炷高香啊，花了我忘了几千块人民币啊。因为庙里的和尚告诉他说，这个越贵的香越灵。那么他烧了那么大一炷香啊，然后他就抽了一个签，然后和尚告诉他呢，这个签是什么呢？是上上签。懂不懂什么叫上上签呢？啊，就是好的不行啊，那就是心想事成。所以他就很高兴的在跟他的同伴讲这个事，他的同伴就问他，那你心里面想的是什么事呢？他就跟他讲，还不是就希望我那个男朋友赶快跟他老婆离婚吗？哎，你们听懂了没有？哎，如果他拜那个神有求必应，哎，你觉得好不好呢？啊，不好啊！你问他，他觉得很好哦。各位，你现在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如果是有求必应，心想事成，你想想这个世界要变成什么样子？你知不知道这个世界上不知道有多少人天天想每天身上绑了一堆炸弹，就是到加拿大到美国到处来炸人的。如果他想的都成了，咱们还有日子过吗？我们喜欢要的是什么样的神？圣经里面向我们所启示的又是什么样的神呢？有一次有一个人问我，刘老师啊，哎呀，讲起来你们的耶稣这个好那个好，那为什么你看看在我们中国，我们拜佛的绝对比你们拜耶稣的多。我说，哎呀，我也不敢讲，因为讲了到时候好像觉得我们是在批评别人。我说，但是我相信至少有一点啊，我知道我很多朋友不要信耶稣， 为什么不要信耶稣呢？不是因为他不相信有上帝。为什么不要信耶稣？也不是他不知道耶稣真的是上帝，不是。因为其实一个人花一点时间，花一点心思去思想，去分析，你很容易就知道，看来看去只有耶稣像真的。但是为什么有些人就算耶稣是上帝呗，不要信？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在背后，因为信了耶稣由不得你了。你像我们那边一些年轻人就讲，叔叔啊，看起来啊，这个耶稣是要信的，但是呢，要等到快死的时候再信。我说为什么？他说我这么年轻就信了耶稣，吃亏了。我说为什么吃亏了？他说很多的坏事就不能干了。你听懂了没有？人以为做坏事是占便宜还是吃亏？人以为做坏事是占便宜啊，但人不知道做坏事是吃大亏啊。我们常常以为做了坏事没有被人家抓到，这是占便宜了还是吃亏了啊？你以为占便宜了是吧？我告诉你，吃大亏了。因为当一个人做任何一点邪恶的事，不只是你做的这件事情是邪恶的，是因着你做这件事你也变得更邪恶。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做了一点坏事没有被抓到是赚到了，不是的，你赔大了，你吃亏了。很多人不信耶稣就是因为他不懂这个道理，他总以为信耶稣是不自由，他总以为信耶稣就很多我想干的坏事不能干了，他觉得那些坏事不干吃亏了。我常常问，一个人如果真的不做那些不该做的坏事，你觉得他活得快乐呢？还是一个人做了很多坏事没被抓到他活得比较快乐？好像你们都没有经验一样。我告诉你啊，你做了坏事没有被抓到，那一刹那你觉得很侥幸啊，你觉得你很本事啊。但是我告诉你一个坏消息啊，从那一刹那开始，你一辈子就担心这件事被人家知道，是不是？你就一直活在痛苦的里面。我们这些人真的很可怜啊，我们不只是说不认识神，不只是说不知道耶稣是神，是基本上就是耶稣是神啊，我们不喜欢他，我们不晓得信耶稣是我们生命中多大的福气啊。米非波设他比我们聪明，当大卫王叫人把他叫来的时候，他就高高兴兴的去啊。但他去的时候他里面害怕，他怕的，因为他不知道大卫王要怎么对待他。如果大卫王说哈哈，现在逮到你了，好好折磨折磨你，他就惨了，对不对？所以他怕。这是为什么大卫王跟他说话的时候一开始就跟他说，你不要害怕，你不要害怕。因为大卫王是一个好王，所以他不会苦待他，他不会虐待他，他叫他不要害怕。然后他告诉他，他要给他许多的好处。各位你知道吗？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我们不用害怕。为什么不用害怕呢？因为我们信的这个耶稣啊，他不是心想事成的耶稣，他不是那个没有道德的耶稣，他不是那个没有原则的耶稣，他是一位用恩慈来对待我们的神。
他对我们好到一个地步，是我们自己不能相信的。大卫没有任何的理由要对米非波设好，神没有任何的理由应该对我们好，我们没有什么好处的，我们没有让上帝 有多得到一点什么东西的，我们能够带什么给他？我们带到神面前去的，除了我们的罪恶，除了我们的肮脏丑恶，我们还能带什么去？我们没有什么东西的。我们常常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但是如果你真的认识你自己，你就知道我们这一点小头脑，我们这一点点小小的成就，你一拿到永恒的眼光去看，真的算不得什么呀。我非常感谢神，在我做研究生的时候，神曾经给过我一个很好的经历，是我的指导教授，他有一天居然跟我说，我要带你去贝尔研究室实验室 Bell Lab。 现在给你们讲 Bell Lab， 你们很少有人知道那是个什么地方，也很少有人觉得那个地方有什么了不起。但是你要知道，在我念博士生的时候， Bell Lab 是全世界诺贝尔奖金得主密度最高的地方，这样听懂吗？就如果你找一块地方，那里诺贝尔奖金得主最多的就在那儿。那个年代如果一个人会在 Bell Lab 做事，那我现在还真不知道今天世界上有没有第二个地方可以跟当年的 Bell Lab 相比。因为19世纪20世纪所有关系到人类生活上一切的重大发明，全都是在 Bell Lab 做的。所以那个时候在我们念的这个行业里面，如果一个人可以到 Bell Lab 去啊，我告诉你啊，那就简直像进了圣地一样，懂不懂？他带我到那里去，他介绍我认识的人呢，都是让我昏倒的人。他，我不上个学期选的那门课的那个教科书就他写的吗？啊，他呀，哦，那个什么什么理论就是他发明的。哎呦，我的天哪！我告诉你，到那里，我那天不知道跟多少人握了手。我那天心里面很在想，我回家不洗手了。怎么会有机会跟这些人握手啊？不得了的，都是了不起的了不起的人呢、啊，做梦都没有想到会看到这些人。到了中午吃饭了，他居然找了两个得诺贝尔奖金的人来跟我们一起吃饭。我不知道你这辈子跟几个诺贝尔奖金得主吃过饭，我是在那之前，你不要说吃饭，见面你见过过？哎呀，兴奋的，我跟你讲，那时候心里面想什么你知道吗？这毕业以后啊要到哪儿去啊？当然就去 Bell Lab 了，对不对啊？吃饭的时候他们几个讲话，那你知道我的指导教授是全美国第六个有电脑学博士的人， 听懂了没有？就从美国开始发电脑学的博士学位，他是第六个人拿到的，所以他是大师啊。那他们那几个人在那边讲的话，那是高空话，你知道？他们讲的时候什么头都昏了，讲什么？后来他们讲了一大堆那个学问上的事情，讲完了，他们讨论了一些东西，讲完后来就讲一些比较家常话，那我们就比较听得懂了，对不对？他们讲到家常话的时候，有一个人呢，他说了一句话，就让我突然之间惊醒过来。他说什么呢？哎呀，他说我们呢、啊、辛辛苦苦做这些研究啊，做来做去啊，其实啊都没有什么意思的。哎，这个对我来讲是叫做浇了一头的冷水，对不对啊？ 我满腔热情啊，就是要准备冲进来啊，好好的做研究的，对不对？他说我们做这些研究啊，都没有什么价值。那你听听看，这多泄气啊这。然后他接着说什么呢？他说还是我老婆做的那些东西啊比较有价值。你知道我当时马上就要问什么，你知道吗？你老婆做什么 project？ 因为那如果他老婆做的更有价值，咱就当他老婆那去申请工作了，对不对啊？结果我还没来得及问，另外一个人就已经问了，说你老婆干啥呢？他说我老婆在家里带三个孩子。他说我老婆把她的生命投资在孩子的身上，有永恒的价值，而我们写的这些 paper 50年以后没有一个人会看的，听懂吗？我告诉你，我那天晚上睡不着觉，因为这句话一直在我里面转了，一直在我里面转了，到底我一辈子要干什么？我觉得很重要的东西，这些诺贝尔奖金的得主说五十年以后没人看，哎，他们写的东西五十年没人看呢，我写的东西呢？不要五十年，五年就没人看了，对不对？人一生活在地上，我们有什么东西有价值？有什么东西可以带到神的面前去，是可以让我们可以夸口的？但是神就是这么奇怪，他居然就爱上了我们这些什么都没有的人，这是没有道理的，一点道理都没有。但是各位，你知道一件事吗？大卫对米非波设的好是真好，是真好，他真的是为他好，他真的给他的是对他最好的。我们每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你到耶稣的面前来，耶稣要给你的是给你最好的，他是真的对你好。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都不了解什么事才是对我们真正好的，是不是？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很想要一个东西，想要啊想要啊想要，想了个半天，耶稣就不答应你，气不气啊？你们不敢讲，蛮气的呀，不够意思啊！好好跟你讲，讲了这么久了不答应，很失望的。但是各位，你知道一件事吗？神不会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他没给你的，一定是对你不好的。你想想看，大卫啊，他要给米非波设，他给他的就是对他最好的。他说我把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给你。大卫知道这个就是对米非波设最好的。哎，米非波设心里可能有别的想法，对不对啊？米非波设想，我祖父那个地我不喜欢的，我看看比那块地我更喜欢的。不是，你要的不一定是最好的，神给你的才是最好的。哦，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啊！你怎么知道他给你的是最好的？因为他是一个好的神。你知道我们今天很多人不敢信耶稣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你不相信他真的好，你不知道他有那么好。所以很多人觉得我不要信他，我信他我不自由，我信他的我坏事不能干，我信他的这个，我信他的，好像觉得你吃大亏了。亲爱的朋友，让我告诉你一件事，他是一个好的神。圣经里面说他是良善的，良善的中文听的就是很好像 很古典啊。其实英文最简单的 He's a good God, He's good, 他真的就是对你好的，他是良善的。你知道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啊， 这真的奇妙，他为什么要对我们好呢？
有一个年轻人有一次跟我讲，
哎呀，听得很有道理，但是啊，信了耶稣就不能拜祖宗了。
我说那怎么样呢？他叔叔，你想想，这个耶稣他姓耶，我姓陈呢，我跟耶稣八竿子打不到关系啊！你说他对我好，他再好也没有我们历代陈家祖宗对我好啊！我如果信了耶稣，不能拜祖宗了，这我吃亏了，
有意思吧？我看看他，我看半天，我心里真的很生气。我说你这个小混球，原来你拜祖宗就是叫你祖宗对你好是吧？你们听懂了没有？其实很多人说拜祖宗，他以为他表面说的理由是孝，其实心里面的理由是什么？是要利用祖宗给自己点福气，是不是？我说真混蛋呐、啊！你祖宗死了都不得安息啊、哦，死了还要很辛苦的保佑你哦。而且我们中国人一些观念好奇怪哦，人活的时候都没有什么本事，人一死都天大本事。他活了保佑不了你，他死了能保佑你啊。你知道我们有很多好奇怪的观念在我们里面呢、啊，真的好奇怪啊！我们以为信了耶稣我们会损失了什么，我们会失去什么，但是各位你一定要记住一件事，耶稣他是一个良善的神，而且他是一个伟大的神。
有一个人跟我说，刘老师，我是很想信，我真的很想信，我承认我有罪，我承认我良心中有很多很痛苦，我生命中有很多的麻烦，很多东西我想改我也改不了，如果耶稣可以救我可以改我，我真的很想信，但是我有一个困难。我说你有什么困难？他说我从小多病，我妈妈就从小就把我给了观世音，
我是观世音的女儿。她真的是观世音的女儿，她从小就观世音的女儿。她说现在如果信了耶稣，那不是背叛了观世音吗？你说我怎么信呢？而且她保佑了我这么多年呢，我这要一不信啊，她发起脾气来我还得了啊。
我就问他，我说第一啊，这么多年观世音有没有保佑你我不知道哈、啊，对不对？我说但是我要问你啊，你知道吗？你真的知道是观世音保佑你的吗？那如果不是呢？那怎么会不是呢？我说因为如果观世音根本就保佑不了你，那他当然就不是咯。
你怎么知道观世音不能保佑我？
我是因为你拜的那个观世音跟真正的观世音是两回事嘛。怎么会呢？我说我问你，你拜的观世音是男的还是女的？
当然女的咯。
我说真的观世音是男的耶。
哪有这事儿？
我说就你历史都没有读过嘛，你就不知道嘛。我说你拜的观世音根本不存在，他怎么保佑你呢？
一个不存在的东西怎么可以保佑你呢？那个没有嘛，一个女的观世音她就没有，
她没有办法保护你了。
我那个这些年的谁保佑我呢？
我说我告诉你啊，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很有意思的，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告诉我们说，神让日头啊，照好人也照歹人啊。我说你懂不懂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不懂。
我这句话就告诉我们，一个人没有信耶稣的时候，上帝就已经开始保佑他了，已经恩待他了。人在地上好多的恩典都是从神来的，只是人不知道啊。我说你过去所有得到的好处，绝对不是一个不存在的观世音给你的，那是上帝给你的。你不感谢上帝，你还要去感谢那个不存在的观世音，岂有此理。 那他说万一他发脾气了，我说一个不存在的东西怎么会发脾气呢？他发不了脾气的啊，他根本没有嘛。
你不要说没有哦，
观世音很灵的。我说我告诉你，不是观世音很灵，是借着观世音的名字在那里作怪的邪灵很灵。我说邪灵是有的，观世音是没有的。他说邪灵也很可怕啊，他如果到时候找我麻烦怎么办呢？我说你放心，那个邪灵啊，他怕耶稣的。
有这事儿？我说有这事儿。
真的？我真的。
你怎么知道？
这下就麻烦了，我怎么知道嘞？我跟他讲圣经讲的，他说我就没相信圣经嘛。我想了半天，我怎么告诉他呢？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告诉你个事儿。我念大学的时候很喜欢打篮球，常常去打球。有一天我打了球回到我的宿舍，我发现我宿舍里面挤了一堆的人，我门一开进去，一堆的人挤在我的宿舍里，然后每一个人呢都用那个很凶恶的眼光看我，每个人盯着我看，然后就说你进来干什么？岂有此理，这是我的房间，问我进来干什么？原来你知道我那些同学在干什么吗？他们在玩碟仙。我不知道你们中间有多少人知道什么叫碟仙，弄块纸啊，上面放个碟子，然后一堆的人手啊就放在，不要碰到那个碟子哦，在那边念念有词啊，求啊求啊求，哎，碟仙真的来了，来了他就会转，他自己会转了，手不要碰他，他自己会转了，然后你就可以问他东西，啊，我要念哪个科系啊？我要不要出国啊？我要不要这个女朋友可不可以成功啊？你尽量问好了，他一样样告诉你。他们玩那个玩的正开心的，我一去，你猜怎么了？碟仙就走了，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里面有耶稣啊，你知道吗？一个人信了主以后，耶稣住在我们的里面了。你到哪里去啊，都会发生一个很奇怪的事儿，非常非常奇怪的事儿，就是在你里面的比那个世界的还大。人家所有那些稀奇古怪的事儿，现在你一去就没有，这很奇怪的，很奇怪的。所以我说你信了耶稣，你什么都不要怕，你不需要怕的。我刚刚信耶稣是我不懂这个道理啊，我刚刚信了耶稣有一阵子，我们那个礼拜堂啊在田里面，田中间一个礼拜堂，我们晚上聚完会呢还要收拾收拾嘛，打扫打扫嘛。那有的时候有人就走了，先走的后走的。有一天我发现所有的人都走了，就剩我一个，关了灯啊，把门关了，我就开始走。可是从我们那个小礼拜堂要走回我们的村庄还有一段路啊，而这段路是在田里面的，这个田间的路啊没有什么灯啊，而且路旁呢还有几个坟墓。我告诉你，我们从小村子的老人就跟我们讲了，你走到那个田里头啊，你千万别回头看啊，听到后面有声音千万不要回头啊。我告诉你，我那天走出来，我老觉得后面有人跟我，敢不敢回头看？不敢啊，吓得啊，一直走啊，一直走。那怎么办呢？就唱歌，哇，壮胆啊，给自己壮胆了。终于走回了村庄了。下个礼拜聚完会了， 又收拾收拾收拾，哎，我这次可注意了。我注意什么事儿你知道吗？我要确定还有人没走。我在那边收的时候，我看见走，我说，哎，等一下等一下啊，我们一起走。一个年轻的姐妹啊，她听到我叫，她说好，我等你。说完了我们要走的时候，她就看我，她就一直笑一直笑。哎，你知道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啊，碰到一个十几岁的女孩，然后她看你，她就一直笑一直笑一直笑，你会不会发傻了？我那时候发傻，看我一直笑，你笑什么呢？我说你笑什么？什么那么好笑啊？他说你是不是害怕啊？哎，你知道这个男生啊，害怕是害怕，可是不能让女生知道他害怕呀，所以还要装英雄，对不对啊？怕什么怕？有什么好怕的？你不害怕？你干嘛叫我们等你啊？哎呦，这句话一针见血，对不对啊？怎么回答呢？你不害怕，为什么叫我们等你啊？傻了，不知道怎么回答。不会回答了嘛？又不敢承认害怕，又不知道怎么回答。那个小姐妹那天就跟我说了一节圣经，对我很大的帮助。她说什么呢？她说我希望你记得在约翰一书里面有一句话，她那句话说，那在我们里面的比在这个世界上的更大。她说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耶稣住在我们的心里，耶稣在我们的里面，他比世界上什么都大。我们没有理由需要害怕任何的东西。你会很惊讶的发现，你信了耶稣以后，神就在你的里面，他就会带领你走人生的道路，他会让你遇见很多的危险难处的时候，会让你惊讶的发现，在你里面的比外面的更大。所以一个人呢，如果你真的知道信耶稣啊，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信耶稣是多么有福气的一件事的时候，你不会害怕信耶稣的，你不会害怕的。你不需要说哎呀信耶稣这个理由那个借口都不需要，你需要知道的就是耶稣他是无限大的那一位上帝，没有任何的能力在他的面前是站立得住的，耶稣又是那一位如此良善，而且他是没有道理的爱上你的那一位神。你知道神爱我们啊，这个是我们实在我们的脑筋想不过来的，我们在地上找不到这样子的爱，我们到哪里去看到这样子的爱？但是耶稣就是用这样的爱爱我们啊。我们因为在地上没有见过这种爱，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都不能够相信上帝真的这么好啊，上帝会这样子的爱我啊。很多的时候年轻人问我，你一直说上帝爱我们上帝爱我们，我就没感觉到他爱我。我说上帝爱你不是你去感觉的，我说上帝爱你啊，他有一件事情向你说明了他爱你。什么事情呢？圣经里面说，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爱上了我们。他爱我们怎么表达他对我们的爱呢？他就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人间成为人， 耶稣是上帝，他到世界上就变成人。请注意啊，他不是装成人了，他是真的成为人了。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够体会啊，这是多么大的爱。
我儿子念高中的时候，他有很多奇怪的事儿，所以我儿子他很不高兴我出来讲道，他说你老是讲我的事儿。
但是这他实在有那么多事儿可以讲吗？他高中的时候他干了一件很奇怪的事儿，他对养蚂蚁很有兴趣啊。啊，你们家有没有这种小孩？是养蚂蚁，我看了我烦死了。他弄个玻璃缸，里面搞了一堆泥巴，然后里面养蚂蚁，啊，还要喷水，还要有光，啊，还要控制食物，什么量温度、湿度，呵，他可忙活了，搞那个蚂蚁。每天放学回来就盯着那蚂蚁，那看啊看啊看啊，哎呀，他的养蚂蚁好玩了，还做记录。啊，今天都干了啥事啊，什么什么，在那挖洞挖到哪里去了啊什么的。我搞不清楚他在干什么，反正我就看他忙得不得了，就搞蚂蚁那么忙。他一直在那边看蚂蚁，一直在那边看蚂蚁。但是有一件事我蛮清楚的，我还没有听到我儿子有一天说，蚂蚁啊蚂蚁啊，我真的很爱你们。如果我儿子这样说的话，我就昏倒了，对不对？有一段时间，我们帮助一些在耶鲁大学念书的学生，我们刚好认识他们，就常常去帮他们。那放假的时候就请他们来家里玩。你知道美国的感恩节，所有的餐厅都关门的，学校宿舍也关门，什么都关门的。所以感恩节如果你没有地方去啊，那你就很惨了，会饿死人的。你自己没有事先准备一点东西的话，你就没得吃了。那是一个很凄凉的日子，整个学校整个宿舍里面找不到人的，那大家都走了。所以我们就把一些学生都请来家里，有一个孩子都跟他讲好了要接他回来家里玩，回来住几天。到了我们要去接他的时候，他不来了，他说我实在不能来。我们说你不来你在干啥？他说没办法，因为我养的这个细菌啊现在在紧要关头啊。因为他是念这个生物方面的东西啊，那他做实验就养一大堆的细菌。他这个细菌，他的我也不懂这东西，什么细菌还有什么这个什么时间呢、啊？隔几天要怎么样？要加什么营养啊？搞这个温度啊什么？他说一不小心他会死的呀。他这个细菌如果死了，我也死了。因为他整个的那个研究就是靠这些细菌嘛。他一边给我们打电话，他一边哭啊。因为为了细菌啊，他要一个人守在那个实验室里头啊。你想想看，那个心情怎么过，多难受，对不对？这个人，你说他在乎不在乎他的细菌？他很在乎啊，为了这个细菌，他付了很大的代价，对不对？但是你想想看，有没有可能这个人会说：“细菌啊，细菌啊，好爱你们啊。”恨不得我可以变成一个细菌来救你们啊。不会吧？你有没有想过，人跟细菌，人跟蚂蚁中间的差距是有限的。同样是生物，同样是活一段时间就要死掉的生物，对不对？上帝跟人的差距是无限的， 上帝是永远不死的。让这个伟大的上帝为着爱我们这样子的人，他来做人这件事情，你知道是何等大的爱吗？他要爱我们爱到什么地步，他肯说我不做上帝，我来做人。今天如果叫你去做蚂蚁，你干不干？叫你做细菌，你干不干？你不会干的。你有没有想到做戏剧你要牺牲了多少做人的乐趣和特权啊？你的智慧，你的能力，你的什么都要放掉，对不对？上帝肯为了爱我们来做人，你知道他要牺牲多大呀？多大的牺牲啊？他做了人还不算，他还要取了奴仆的形象。我们有哪一个人可以决定我们生在谁的家里？有没有？没有的。你生在谁家就谁家，哪里是你选的？哎，耶稣到地上来，他有没有权利选择他生在谁家？他有的呀，对不对？他决定生在哪里就生在哪里，他决定生在什么人的家就生在什么家。那如果上帝要到地上来做人，假如要我来选，你想我会选哪里？我大概选上海啊，生活条件好一点嘛，对不对？选一个有权又有权，对不对？这个叫做黄金配搭，对不对？最好爸爸是做官的，妈妈是开公司的。我们要选的是对我们好的嘛。耶稣选的是什么？是最卑贱的，最穷苦的，最被人看不起的。为什么？因为耶稣到地上来，他做人，他选择做人间最卑微的人，他要体会做人的痛苦，他要经历人在地上一切的难处，为的是他能够同情我们，为的是他能够帮助我们，为的是他能够拯救我们。你知道这是何等的爱吗？我常常想，每次人家问我，你为什么这么有把握知道就是耶稣不是别的？我说这个太简单了。我说从来没有一个宗教的领袖，没有一个，连一个都没有，是他自己告诉我们，他是 God， 他是上帝。你去找找看，关公有没有？观世音有没有？释迦牟尼有没有？没有，一个都没有啊。穆罕默德有没有？没有啊，一个都没有啊。老子有没有？没有啊。李洪志有没有？李洪志也不敢讲啊。李洪志一很多暗示，但是他不敢讲。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住在 New Jersey。你知道李洪志住在我们那个州？哎，美国是一个自由国家哈，什么都可以说的，你知道吗？你说哈哈，美国总统大笨蛋，有没有问题？没问题的。你说什么都没有问题的，有一句话你不可以说。什么话你知道吗 ？I'm God。这个你不可以说的。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到过纽约市去参观过一个很大的医院？这个医院叫做 Bellevue Hospital， 下次去看一下。这个医院呢，它有一层楼， 这层楼叫做 The Hall of God。
你到这层楼去啊，最经典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你看的男的也好，女的也好，黑的也好，白的也好，黄的也好，老的也好，小的也好，随便你碰到的每一个人，你看到他，他一定给你看看，你说 Don't you know me? I'm God. Hey, come on! I'm God! I'm serious! I'm God!
每一个人都告诉你，
我上帝啊，我上帝啊，
知不知道那是哪里啊？
人类的历史上只有耶稣唯一的一位公开的多次的告诉人他是 God。 这个很奇妙的，这是非常奇妙的事情，除了他没有第二个。有一次我问一个年轻人，我说你怎么知道你爸爸是你的爸爸？我看看，我就是知道嘛。我你去做过 DNA 检定吗？没有啊。那你怎么知道是你爸爸？你不是垃圾桶捡回来的？但我就知道。他说从小他抱着我，叫爸爸，是不是啊？各位想一想，你我灵魂的父亲，这一位上帝，只有他，唯独他告诉我们，我是你们灵魂的父亲，我是创造你们的，我是管理你们的，只有他对我们这样说，没有第二个。所有人间其他的宗教都是别人说，你懂不懂？别人说他是神，他自己没有一个来说的。这样子明白了没有？别人说的怎么算数呢？要自己说的才算，对不对啊？那就算他自己说，你还要问呢？你说那不要被 hospital 那些人也自己说啊？那你怎么不相信那个那些医院的人呢？你自己说你还得有证据嘛。请问你耶稣说他是上帝有没有证据？那证据可多了，对不对？你知道很多人不愿意来看这些证据啊？为什么不愿意看？我现在才知道，我以前不懂，我以前都觉得只要跟一个人讲够了理由，一个人听明白了就一定信了。我现在知道没那个事。我曾经帮助过一个年轻人，在他念博士的时候，我认识他，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不信耶稣？因为我很喜欢他，就一直很希望他信耶稣。我就问他，你为什么不信耶稣？他说我有十个理由不相信耶稣，还有十大理由。我说好，我说好不好，我们两个一个礼拜吃一顿饭，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们就专门来讨论一个问题，我们一个一个的理由来探讨，看你那个理由成立不成立。他总共跟我吃了八顿饭，每一顿饭吃完的时候我都问他，现在这个理由还有没有了？没有了。现在这个理由还有没有？没有了。还有没有？没有了。第八顿饭吃完的时候我跟他讲，下礼拜再见啊，老地方老时间，我们继续谈第九个问题。他说不来了。我说为什么不来了呢？不是还有两个吗？还是说那个不用谈你就信了呢？他看看我，他说刘老师，坦白告诉你，如果那两个问题都给你解答完了，那我就非信不可了。我就是不想信嘛，所以我不再跟你吃饭了。我跟你们讲这什么意思？
一个人呢，很多的时候不是理由，是人的心。不是什么理由，不是什么道理，你真的要讲道理，一样一样的讲，你只要肯来面对都能解决。你像耶稣，耶稣说他是上帝，凭什么我们这些人就像傻瓜一样就相信，哦，他上帝，那个上帝啊。你要知道一件事，多少的科学家，多少的哲学家，多少人研究上帝，研究耶稣，研究到现在，是不是每一个研究的人都相信耶稣了？有没有？没有的。有些人研究来研究去，就是说就不要相信。那我再问你，有没有人研究来研究去就相信的？有，很多很多。那差别差在哪里啊？是不是相信的是比较差劲的科学家，不相信是比较厉害的科学家？不见得嘛，对不对？那是不是不相信的是比较厉害的科学家啊？到底是你觉得哪一个有没有关系？我告诉你，没有关系的。有很厉害的科学家相信，也有很厉害的科学家不相信，有些不怎么厉害的科学家相信，也有些不怎么厉害的科学家也是不信。哦，我跟你们讲这么多干什么？你知道什么意思吗？我希望你明白一件事情，一个人信耶稣，相信耶稣真的是上帝，是这位好的神，不是研究的问题，不是头脑的问题。真的，如果你要看耶稣的证据，看不完了，看不完了，你凭什么就相信耶稣说是就是是？那个证据真的看不完了。有一本书啊，有这么厚，这么厚的一本书啊，它的题目叫做《铁证待判》，钢铁的铁，证据的证，等待的待，判决的判。这本书我告诉你啊，你去读你就知道，他找了多少的证据啊，把它全部很仔细的把它整理出来。这只是一本啊，像这样的书不知道多少本。你如果真的要看证据，看不完的。但是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跟这个不是证据的问题，问题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啊是怎么来面对耶稣的。米非波设他来到大卫的面前，他脸伏于地，这表达出一个什么呢？这表达出他里面的内心，他的内心就是谦卑的，他的内心就说我愿意接受你给我的恩典。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我坦白告诉你，我们的问题不是头脑的问题，不是没有足够的证据。你如果要证据，我可以给你讲，我们可以找好多好多好多的证据，讲不完的证据。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那一幕就是最强烈的证据，天下人间你找不到第二个人，在极深的痛苦中，当他向神祷告的时候，他怎么祷告的？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你能够相信吗？受人这么样的羞辱，受人这么样的逼迫，最后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在下面嘲笑他说，你如果是上帝你就下来给我们看一看，你下来我们就信了。我告诉你，我若是耶稣，我一定下来给他两耳光我再上去，气死人了，对不对啊？如果下面这人吐口水在嘲笑他，耶稣要不下来的话，耶稣至少点他个死穴，对不对啊？逼
上你的狗嘴。
你怎么能够相信耶稣在那个时候他是多痛苦？你知道钉十字架是多痛苦的事情，在那么痛苦的时候他说了什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痛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痛过，你痛的时候你说什么？阿妈，痛死我了，是不是？我们会叫痛，对不对？我说啊，救我啊，让我不痛啊，是不是？
耶稣的祷告多奇妙，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是什么。我告诉你，只有上帝会做这种事，没有人会做这种事的。
你不相信他是上帝，你就看那一幕，你就应该相信了。
别人这么的对不起他，别人这么的伤害他，他还为着这些伤害他的人祷告，
这是多么奇妙的事啊！所以耶稣对我们的爱，耶稣对我们的恩典，是我们不能够明白的，不能够明白的。今天不是我们要再找什么更多的证据，他在十字架上的证据够了，
他在十字架上，他这个没有罪的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你知道吗？全人类没有一个人没有罪，每一个人都有罪，只是我们每个人的罪不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有罪的，
只有耶稣没有罪，他全然圣洁。你知道耶稣的审判有三个法庭审判他，三个法庭调查再调查，结论都是一样，找不出来他有任何的罪。你有没有想过，今天如果有人调查你，你觉得会怎么样？一无瑕疵？我才不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瑕疵的呀，经不起太多的调查的呀，总是这里有漏洞，那里没搞好。
耶稣三个法庭调查他，什么罪都没有。
只有没有罪的耶稣才有资格替有罪的人死。假如说今天我犯了法，应该被枪毙，我去犯法的时候，谁跟我一起抢银行呢？我弟弟，我们兄弟俩一起去抢。好，现在我被抓到了，要枪毙，我弟弟可不可以出面说不要杀我哥，枪毙我，我替我哥死？请问你，美国的政府会不会同意？你替你哥死，我们逮到你，你也一起枪毙，对不对啊？这样听懂了没有？因为他也有罪嘛，他本来就该死的嘛。一个该死的怎么能够替一个不该死的，一个该死的另外一个该死的人死呢？只有一个没有罪的才能够替我们这些有罪的死。各位你知道吗？耶稣他是 God， 但是他来到地上做人，他必须成为人。如果他永远是神，神不能够死的，他就不能替我们死。他必须成为人，可以替我们死。但是耶稣奇妙啊，耶稣成为人，但是耶稣还是神，这是奥秘，对不对？这是奥秘啊，怎么又是人又是神呢？你懂吗？我告诉你，我是不懂，我到现在还不懂，但是我知道圣经这么告诉我们的，耶稣他是绝对的人，真正的人，他也是真正的神。我们说怎么可能，一个是有限的，一个是无限的，奇妙就在这里，耶稣就是把有限跟无限
可以了。
我们懂不懂？我们不懂。那我们怎么知道这是真的呢？因为圣经说的。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件事实，赦罪的恩典真的临到我们。上帝真的因为耶稣替我们死，就免我们的罪。因为他是人，他可以替我们死，因为他是神，所以他一个人死的代价可以代替所有的人。因为神是无限嘛，你知道什么东西碰到无限都等于什么？都等于无限嘛，对不对？一加无限大等于多少？还是无限大嘛？这是何等奇妙的事情！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一个救恩，超过我们所能够体会，不是我们能够明白的。这一位神成为了人，站在人的地位上，为我们付了罪的代价。这是好消息啊，这是天下人间最大的好消息啊。如果没有这件事，我们所有的人，我们的罪恶永远跟着我们。我告诉你，你知道那有多可怕吗？你能不能够想象罪恶在你的生命中会给你带来多大的痛苦？你能不能够想象，如果有一天你要面对你所有的罪恶，而且是永永远远被那个罪恶所折磨，那是多么可怕的事。今天我们可以忙外面的事，我说没有啊，不算啊，哎呀，那小事啊。你会稀奇的发现，你是有良心的人，不管别人怎么骂你没良心，我告诉你，你是有良心的人。你的良心会告诉你，那是错的，那是错的，那是错的。你怎么都说都没用了，你的罪怎么办？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解决，只有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付的代价，让我们这些人可以脱离罪恶。你知道这是多宝贵的事情啊！这是人生最好的一个好消息，我们有了一条出路，我们可以脱离罪恶。如果上帝救了我们，让我们这些人不再受罪恶的刑罚，我们不用下地狱，这个好不好？这很好了，对不对？但是如果上帝救我们，只是叫我们不用下地狱，不要受罪恶的刑罚，但是我们继续在罪恶中受捆绑，你觉得好吗？这不够好，你知道吗？所以神给我们的恩典，一方面是赦罪的恩典，神还给我们另外一个恩典，就是神要把我们神造人的时候人应该有的那个美丽重新给我们做出来。神要把我们恢复到神创造人的时候人的那个尊贵和荣耀。神要把他儿子耶稣基督的那个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你知道这是一个好美好美的事情啊！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耶稣在十字架上向我们所显出的大爱，是我们不只是用今生一生的时间没有办法完全理解的。就是有一天我们在永恒里面，我们都不能够完全了解这一个爱是多么的奇妙，这一个爱是多么的伟大。我们从永远到永远，我们都要感谢他，说你怎么会用这么奇妙的爱来爱我们。而且很宝贵的一点，耶稣爱我们，他不会说这个很漂亮我爱，那个太丑了我不爱，这个很帅我爱， 那个不帅我不爱，不会。耶稣的爱不会因着我们有任何的瑕疵而改变，耶稣对着我们的爱是完全的，是毫无保留的。我常常跟我们的年轻人说，我说 There's nothing you can do to make God love you more， 你不能够做任何的事情让上帝多爱你一点点。我们不需要信了耶稣，我们不要，哎呀，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来讨耶稣喜欢，这样他多爱我一点，不会。神已经把他全部的爱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给了我们，所以你不需要做什么事情让耶稣多爱你一点，因为你无论做什么都不会让他多爱你一点，他给你的爱是完全的爱。更宝贵的是，你不能够做任何一点事情让耶稣少爱你一点点。不管你犯了什么错，不管你什么地方做得不好，耶稣对你的爱是不会改变的。有些孩子听到这句话一开始以为，哦，那太好了，我无论做什么耶稣都爱我，所以我信了耶稣以后呢，所有不该干的坏事我继续干，我尽量干，反正怎么干耶稣都爱我。我说对啊，随便你怎么干耶稣都爱你。他想一想，他说我随便怎么干耶稣都爱我？我说是啊。真的吗？真的。那我继续干可以吗？我说可以啊。那他不会管吗？我说你这句话倒问得好，他如果爱你，你觉得他会不管你吗？这下他傻了，哟，原来无论我做什么坏事耶稣都不会少爱我一点，怪可怕的呀。他不会像我的父母一样，我干够多的坏事我父母就放弃了。我说你这句话说的真对，我说耶稣的爱从一方面来讲对我们是极大的一个鼓励，但是耶稣的爱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对我们也是一个极大的提醒，你无论做什么事他都爱你，但是因为他都爱你他不会放弃你的，该修理你该管教你他一定做的，因为他爱你，因为他在你身上有一个荣耀的计划，他一定要把你带到荣耀里去，他要把神要给你的那个福气一定给你的。你能不能够想象被神爱是一个人多幸福的事？你能不能够想象这位无限大的神要爱上我们这么渺小的人是多么奇妙的事？但是更奇妙的是当他把他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给我们以后，我们就不再是我。你知道圣经里面有一句话，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你知道这个有多好吗？
我这些年轻人，我旁边的年轻孩子很喜欢拖我去跑步啊，拖我去打球啊，
那我跟他们讲不行，因为现在我跟他们跑步，我跑不了多久我就气喘如牛，跑不动了，他要拖着我跑不行，没跑不动。跟他们打球我现在没办法打，我年轻时候很爱打球的，但是现在呢，我的身体不听我的话，我要跳他跳不起来，我要跑他跑不快。他们有的时候就很喜欢看我那个出糗的样子，他们就很开心，特别是这个林书豪出来以后，哇，他们更是疯得不得了，啊，来呀，来呀！我就跟他们讲，没有关系，告诉你们一件事情，将来有一天，我会有一个新的身体，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我这个旧的身体要改变，变成一个新的身体。我说我告诉你，到那个时候我反过来灌篮。我们有一个荣耀的盼望，若有人在基督里，我们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你知道信耶稣是多幸福的事吗？一个人能够信耶稣，不是我们比别人聪明，你千万不要以为，哎呀，我比较聪明，我想懂了，所以我信了，不是的。一个人能够信耶稣，只有一个理由，是因为神的爱临到了我们，让我们里面有一颗愿意的心。我们说，神啊，我愿意接受你的爱，我愿意让你来爱我，我愿意让你来改变我。亲爱的朋友，我告诉你，你有这颗愿意的心，我就要恭喜你，因为这是你一生最大的福气。当你愿意让神来爱你的时候，你所拥有的是你想都不能够想象的。每一个信耶稣的人今天活在地上，我们都是非常富有的人，我们富有到一个地步是我们自己不明白的，因为神在我们信耶稣的那一刹那把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这是荣耀的盼望。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把天上地下一切的福气都摆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你如果今天有了神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你就有了天上地下一切的福气，你是最有福气的人，你是最富有的人。但是我必须也告诉你，如果人没有神儿子耶稣基督，人就什么都没有，你剩下的就是你的罪恶，你的悔恨和你的痛苦。在神的计划里面只有两条路，一条路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另外一条路就是不在神儿子耶稣基督里。在神儿子耶稣基督里有神的爱，有神的光，有神的恩典，有神的祝福。不在神儿子耶稣基督里没有神的爱，没有神的光，没有神的恩典，没有神的祝福。很简单。然后神就问你，你要在哪边？你要在儿子耶稣基督里，还是你要不要在神儿子耶稣基督里？神很奇怪哦，神不会逼你的，神不会打雷，神不会吓你，神不会用各样的方法逼你，哈哈，没办法了，我乖乖进去，不是。神说，我呼天唤地的呼喊你们， 我把生死的路摆在你们的面前，你们自己选择。你知道吗？神因为爱我们，神给了我们人一个至高无上的尊荣，就是让我们有选择的权利。你知道，一个人如果没有选择，没有自由，他就没有做人最基本的尊严和价值。上帝很尊重我们，所以他把这个最重要的尊严、价值、选择赐给我们。如果照我们这些堕落人的想法，上帝既然爱我们世界上所有的人，他应该说爱信耶稣的放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不爱信耶稣的打得你半死你也过进来。这是我们人的想法，我们这样想是因为我们不懂得尊重别人。神尊重我们到一个地步，神甘愿受苦，因为神爱世界上所有的人，他不希望有一个人沉沦，所以有一个人不信他，神里面都很痛苦，但他愿意忍受这个痛苦，他不愿意放弃对人的尊重，他还是要我们每一个人自己选。我们低头祷告。我不知道今天早上有没有人，你昨天晚上还没有选耶稣，但是你今天早上想一想，你觉得站在耶稣这边比较好的，你愿意接受耶稣的爱，你愿意进到耶稣的里面享受上帝给你一切祝福和恩典的，今天早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愿意把手举一下，让我们为你祷告。有没有？你昨天没有决定，但是你今天早上愿意做这个决定的，可不可以请你把手举一下？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今天早上说，我还是愿意，我想了一想，我还是愿意上帝爱我，我还是愿意进入到耶稣基督里，感谢主，恭喜你。还有没有哪一位？还有一位吗？恭喜你，太好了。还有没有一位？我们中间还有没有一位？你说我想一想，我还是站在耶稣这一边，有没有？有的话把手举一下好不好？有没有？还有没有一位在我们中间是你昨天没有决定的，但你今天想一想，你说恐怕还是让耶稣爱我比较好，你把手举起来，有没有？还有没有一位？还有吗？好，我们一起来祷告。还是跟昨天晚上一样哈，我说一遍你们也说一遍好不好？耶稣啊，我要感谢你，因为我以前不认识你，可是今天我可以知道你爱我，你要救我。很多道理我还不懂，可是我知道我有罪，我有痛苦，听说你爱我，要赦免我的罪，要给我新的生命，要把天上地下所有的福气给我。耶稣啊，我现在打开我的心，求你住进来，做我的救主，也做我生命的主宰。求你听我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刚才举手的麻烦你告诉你们的小组长，让他们把书送给你好吗？那如果刚才还有谁你没有举手，但你再想一想，你愿意的话也告诉你的小组长好不好？